七教育厅，我是人妻 Lisa。 这个有点久又没有太久的久违的更新来了。首先先近况回顾一下，通常这个近况回顾就要拖蛮久的啊，但是我尽量快点快点，像我像快转那样。首先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我回去了台南一趟，然后我爸妈又接上来，现在跟我们在桃园一起住，会从清明住到端午。就是我妈现在已经算是退休了，她虽然还没有到可以领退休金的年纪，好，但是她已经有退休的资格，这样这么简单来说。然后她前阵子有在考虑是不是要再回去职场找一份兼差或者是比较轻松的工作，但是因为年纪大了其实就业不是很容易，所以她就想说啊，算了，就干干脆脆的退休吧。然后前一阵子呢，他在台南主要是忙我们家里的一个重新整修，还有我爸的身体有一些状况要去就医看诊这样子。然后差不多还有他有跟很要好的朋友一起在台南卖凤梨哈。然后清明节之后他又跟我们上来桃园住，但是只是小住哈，不是常住，因为他端午节前还有他的计划，还有他的事要跟朋友一起包粽子哦，真的很不错。到这个年纪了吼，已经要退休的年纪了，还是有那么多好朋友，真的替我妈妈感到高兴。好，那我妈上来之后，我当然就是轻松很多了，就不用洗衣服，不用晾衣服，不用煮饭，不用清厨房，都不用了，哇！那除了我轻松很多，我先生也是哈，就是之前晚饭过后，我们就要在那边整理啊，整理餐桌，整理厨房啊，然后要整理家里啊，因为经过一整天下来，那个整个家会被小孩弄得非常的乱啊，就很辛苦。但是现在我妈几乎就是把大部分的家事都包了，感恩感恩。那变成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呢，我就跟我先生主要都是在研究如何把菜种得更好。前几集广播有说我们参加了政府的一个都市农园的计划，所以我们耕种大概10坪大小的农地。然后前3个月有点像是你在体验吧，不过就也已经蛮成功了，种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党鹅，自己都吃不完还要送别人吃，而且是送我的公公婆婆，送我先生的朋友，这样子就是送很多人了，这么惊人的党鹅。然后还有种生菜苗是老板送的，然后我们就种，这样子这个菜多到吃不完。除了党鹅跟生菜之外，我们还有种葱蒜，葱蒜就是因为好种，葱就是直接把吃剩的葱的那个根部拿去种，蒜头是附近的蔬果行送我妈的，卖不出去的蒜头就拿去种，哇，也长得很好，天哪。那其中最惊人的是芹菜，我们芹菜也是就是吃完的芹菜的那个根部拿去种，拿去田里种，这样而已哦。它长到我的腰部那么高，就是芹菜长得就像一棵树一样，长得这么厉害，我真的太佩服芹菜了。然后后来还开花，那芹菜的花，其实芹菜本身它的叶子、它的茎跟它的花都非常的高雅而漂亮，就是那个没有辜负芹这个字，就是真的很美，有那种初春啊嫩绿的感觉。然后花是小白花，很优雅、很淡的那种花，哇，太赞了。然后结果呢，我们就有点舍不得吃芹菜，主要也是因为我本人并不会料理芹菜，芹菜对我来说最多就是剪碎了加进贡丸汤，就是这种程度而已。那之前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她会用芹菜去炒豆干，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料理有点就太困难了，我没有学起来，我不太会做这种热炒系的东西，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吃很大量的芹菜，因为贡丸汤要加芹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就很有滋味了，所以那个芹菜就越长越大，就放在那边。然后呢，农场的主人呢，每次看到我们就要提醒我们，要赶快收成芹菜哦，要赶快收成芹菜哦，因为芹菜开花了，季节过了就不好吃了。但是我们都没有收成，因为我很想看看芹菜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会跟大树一样高吗？已经长得比小芝宝还高了的那种程度哦。好，巨无霸芹菜。那一次两次后来呢，就农场主人就没有再提了，他就没有再叫我们采收芹菜了，因为横竖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他肉眼看出来已经不能吃了，那个纤维啊就已经粗化了。好，然后前3个月大概是这样，接着就是进入春天， 进入春天之后会发现这个万物啊蓬勃的生长，就是一个礼拜没去除草，那个草就把菜园整个覆盖了，然后就除草就很辛苦，要蹲在那边拔。然后蔬菜的根是很浅的，可是杂草的根是很深的，几乎是你用尽全身的力量可能都拔不起来那样子，所以还要用那个叫什么小铲子去把它土弄松，根弄松才拔得出来。这时候就发现生儿子的好处了，就是大智宝他的一生过剩的精力蛮力哦，就可以用在拔杂草上。所以某种程度好像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农业社会喜欢男生，喜欢男丁哦，因为那个力量劳动力好像是比较大，而且就是男生好像有一种用不完的过冬哦，刚好可以拿来种田。然后但是还是很辛苦，就是就算有小朋友在那边帮忙，那我们就想不通为什么，就是为什么种菜比较难，而杂草都不用去浇水，你不用播种也不用浇水，永远都长个不停哦。那我们其实进入春天之后开始种青江菜，然后空心菜、红萝卜。那空心菜跟红萝卜还好，青江菜它遭到灾难式的毁灭，就是它被田里的菜虫吃到整个消失，就是菜虫太多了，青江菜整个吃到整个不见这样子，然后就令人觉得很打击。后来我们就把一部分的青江菜 只种在阳台这样，因为阳台我们可以随时去抓虫去观察它嘛。好，那菜园我们大概一个星期去一两次而已，所以如果有虫的话已经来不及去救了，这一星期内它就整个被灭了哦。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就是市面上卖的青江菜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么大那么嫩那么完整又没有虫咬，那怎么可能呢？因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这个大自然中比如说文白蝶的那种虫啊，是幼虫是非常多的，惊人的数量的。但是我们在都市农园就确实就不可能说一直去，然后怎么办，有时候想办法。然后大智宝在旁边听到了，就跟我们说他有办法，他有方法。我们说怎么样，他就说爸爸妈妈，我们可以直接种杂草啊！哦，非常聪明的一个 idea， 就是种杂草，既不用播种，也不用浇水，也不用顾，也会长得很好。但是杂草不能吃啊，我种它干嘛啊？对，但是整件事就会让我有一种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好，那因为都市农园种的越来越有心得，然后我开始研究有没有不除杂草的种植法。好，因为除杂草真的太辛苦了，就又除不完，就感觉好像浪费时间嘛。你这星期除了，下星期还是那么多哎。好，而且除下来杂草要干嘛？好，变成垃圾的话，又觉得好像制造了很多很多废弃物这种感觉。我就去研究，发现不是只有我想过这个问题。好，当然那种惯性农法，就是喷农药、撒化肥的农法，就不用思考杂草的问题了，草都被灭了。好，但是如果是有机的种植，杂草一定会长很多，怎么办？然后有一个叫蒲门农法，或者有人说是懒人农法的，就认为其实长点杂草也没关系，杂草也不一定要除根哦，不像我们成语讲的斩草要除根哦，不一定哦，杂草有它的功用，它可以维持住那个地的松软度。因为比如说种蔬菜好了，蔬菜的根是不会往下生的，是很浅的，所以土很容易就硬掉。另外杂草它还可以含有水分，那有一些懒人农法的做法是杂草把它割下来之后堆在 土旁边，堆在田旁边，或者是直接堆在作物上也可以。那因为这个腐化的杂草去腐化的过程可以增加地的肥力，也会吸引很多的昆虫鸟兽等等来这边吃啊，或者施肥哦，大自然的微生物等。我就觉得就进一步的去研究这个做法，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世界跟我所认知的，就世界比我所认知的更大啦哦，就是我过往36年的生活经验还是太浅了，很多事其实根本还不懂。如果依照生活经验就会觉得啊，种田就是撒农药，种田就是把土撒农药，把草灭一灭，把土松一松，把种子撒下去，然后把杂草拔一拔，然后收成。但其实未必是这样。那像蒲门农法，它要的是一个生态系的平衡，它不会撒农药，也不会撒肥料，但是它会想办法利用同一块土地种植不同的作物， 那或者是养一些鸡鸭啊这种家禽去施肥，让这个土地维持一个欣欣向荣的平衡的状态。嗯，但是我很向往的。那我跟先生也开始在看附近的农地，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都市农园的计划会持续多久。哦，目前看起来至少今年是没有问题，但是它是跟政府申请补助的一个企划案，所以说明年就没了，或者是或许就是几年三四年这样，我们不知道。那如果没有了，我们的田就没了嘛。好，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买一块地。哇，讲到买地就好像土豪又买地了哦。其实不是的，农地的价值跟建地的价值差距还是蛮大的，而且不同的地点差异会更大。比如说像桃园的新屋，哦，大家知道我这个地方吗？哦，其实可能对于某些桃园人来说都是很遥远的地方。比如说桃园的新屋，它的农地价格最便宜的可以到一坪一万哦。那我们现在只耕十坪的地，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新屋买十坪的农地，只要10万哦。对，好，不是那么土豪的事。但是问题是，很少有人会卖十坪的农地，我觉得。就是以务农的观念来看，十坪的地怎么种，太小了这样子。那我目前在新屋找到坪数最小的正在贩售的土地是70坪哦，也不错哦，也不错，就是算是还负担得起的范围，而且稍微大一点可以做很多变化的安排，比如说种一点果树嘛，或者是种一个鸡舍，我不知道，可能不合法，可能不能做鸡舍，但是就是大一点也是有很多的变化空间。不过这是指新屋，这是桃园的新屋。如果是我们所在这个行政区，因为我们跟南崁在同一个行政区， 被南崁拖累了，所以我们行政区内的农地的价格是很高的，一坪大概要8到10万。我就不一样的，就是在新屋买70坪的农地等于在我们这个行政区买7坪，哇，差很多，差10倍。而且我们这个行政区内的农地，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很近就代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更高的频率可以去顾它，但是我们这个行政区是非常有机会遇到所谓的地目变更，就是很有可能会遇到什么都市计划、都更啊、XXX什么园区XX方案，甚至是很多人他的土地之后还是农地的情况下，他都去盖工厂，而且好像有一些白老鼠，有一些不孝业者就是专门在辅助人合法的农地盖工厂，这个就不讲了，这个很讨厌。好，所以说就各有利弊啦。如果我们买在我们所在这个行政区，那去种田就会变得很方便，就可以更加享受这个田园的乐趣，但是地就很贵，所以能种的田就会变很小块，再来就是种一种可能田就没了。如果它变成建地的话，就会有那什么XX建设的流氓，我希望没有什么XX建设的人在听我的广播，听到来找我就不好。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地区都有这样，但是桃园地区真的很多，就是XX建设公司，然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流氓窝，就是黑社会里面就是拜关公，然后烟气缭绕，然后大家在那边赌博或者是喝茶，这样子就是那样的地方。那就很奇怪，为什么建设公司的氛围这么独特，里面每个都是年轻的男孩子，然后恰龄恰红，然后开着跑车这样子。就后来上网去查，因为我们家附近就有这么一家建设公司，就查发现他们其实就是有点像在维市。比如说一个地方他要盖个大楼，可是那个地方的之前可能是农地啊，或者是地主有其他的用不要卖，可能就缺少某一块地，就是大部分可能土地都搞定了，可是少那一块就盖不起来的时候，就会用一个比较不是我们认为的正规的手段去让地主卖地。对，就这样，建设公司。那如果我们在我们所在这个行政区买了一块小地，结果后来那块地因为都市计划或什么变成建地之后，我们就会被建设公司很找上门，在我们家喷油漆什么泼粪什么的，逼我们把地卖掉。哇，那太可怕了吧。我只是想种个田啊，哦，不想遇到这种事。对，所以到底要买在哪里，然后买多大，买多贵的地，然后那个地是它的水源要好还是不好，哦，因为水源好的话当然就是很好的一件事嘛， 可是像我们这种耕作频率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尽量多种一点旱作比较好。而且其实上台湾的气候本来就是有很明显的旱季跟雨季的分别，那如果说一定要做那些需要很大量用水的作物，就是需要很多的灌溉，这考虑到气候的变迁，这样子思考方向是对的嘛？就很多很多的想法，而且我们其实也是入门啊，虽然看了很多书，有一些自以为有一些方法，但说菜说实在就是菜菜比巴的农夫，所以到底该去买多大块的地才是适合？而且也不是我们想买就 有的买啊，哦，农夫他有时候一次要卖你一千坪啊，我哪有办法啊，哦，农地就是比较大，对，所以我们还在就是去看，然后去找当中，哦，不急不急。好，这是近况更新，关于最近在做的事。然后我妈妈上来了嘛，这次我妈妈跟以前的我妈妈有点不太一样了，哦，就是还是同一个妈妈，没有换一个妈，但是她的心态变得非常的放松，也很温和。首先就是因为她就不觉得她是要来常住，之前她可能就是内心的设定就是她要来帮我带小孩，然后住一段时间，所以她好像会给自己一些压力，然后在育儿上就会努力，但是那个努力我觉得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反效果。那这一次他的心态比较像是来度假，就是去女儿家玩这种感觉。不过他就算在这种放松的期间，他的劳动量还是平常的十倍以上，我觉得就还是很勤劳哈。然后当他不太那么去干预小朋友的，比如说一些吃饭啊、玩啊的时候，我觉得就相处起来很融洽、很轻松。再来就是他对我爸爸、我妈对我爸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善，就是了不起，他做到了，我妈做到了。因为从我出生以来，我就是看着我妈在骂我爸长大的，但是现在我妈还是会骂，但是没有骂的那么火力全开那么久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的邻居，这是一件蛮伤心的事，就是我的邻居的父亲们就是跟我爸同一辈的，就陆陆续续都有一些身体状况，而且不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而已。其中有一个喜肾，然后我们后面巷的一个邻居那个父亲他肺癌过世。然后最让人冲击的是我们的邻居，就是隔几户的那个男主人，他是大家都所称羡的那种好男人，就是又孝顺，对老婆又好，对小孩子女的教育又认真，然后个性非常的稳定，是一种温柔的人，然后又会工作，又有工作，又做家事，然后个性又很平稳，然后又有自己的兴趣，爱护小动物，就是这个优点真的是讲都讲不完，然后不烟不酒，就无不良嗜好，又很疼老婆。可是今年初的时候检查出来身体有些状况，肝癌已经末期。那唯一一个想到可能会跟这个肝癌有关，是因为他是 B 肝代原者，好，就是台湾 早些年的时候肝炎是比较泛滥的疾病，几乎是国病，是后期大家一直去努力改善卫生医疗条件才慢慢的好的，对。但是他就是他有代原这个 B 肝多年，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对他的肝来说可能是一个伤害或负担。这件事让我妈觉得非常的错愕，就是为什么，就有点像我去年过世的遗仗一样，就为什么那么好的人，那么也还算不算太老，哦，说年轻是不至于，但是也才退休没多久，为什么就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其他的跟我爸同一辈的人，他们的一些身体状况，我妈都会归因于少年时阵哦，太荒唐了啊，假婚假小酒啊，自己把身体搞坏了啊，不运动啊，不注意饮食啊，会比较归咎于自己的责任，所以看我爸也就很不顺眼啊，就是我爸的身体已经开始有一些退化的迹象，包含他有那种帕金森氏症的感觉，会手抖，但是去检查，医生又说没有。然后比如说他的一些行为，大小便有时候会不能控制，然后我妈都是骂得非常之难听，就让人家觉得啊。你一定要这样骂一个病人吗？然后我爸也会非常凶的反击啊，我可以嘻嘻也喝啊，我去死一死啊，反正怎样啊，然后就乱吵，就吵啊吵起来。但现在我妈好像有点理解到这个世界就是有点世事无常，生命就是这么脆弱的短暂，没有什么道理。当然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努力让自己 活得更好或更健康一点，但终究没有人能赢得过命运。好，我妈好像有了这一层的体悟，而且她也会觉得谁知道了明天的事，谁知道会怎样。好，现在看起来健健康康的人，现在看起来美好的生活，或许一瞬间就会全部瓦解。她开始有这种体悟，所以好像就比较放松了。比如说她前阵子还有想说要不要二度就业，现在就觉得啊，就退休啦，干脆的退休。那比如说像我爸就会对我爸比较严格，希望他比如说控制饮食啊，或者是多运动啊，或是锻炼一下自己嘛，不要退化那么快。不过最近好像有点就是接受了，或许有时候就是这样，生命有时候就是这样。Hello， 亲爱的朋友，刚刚前20分钟是 Lisa 的近况回顾人生跑马灯这一段时间没有更新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回顾。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突出的事件啊，日子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今天的标题我感觉自己好，我感觉我是个废物，你觉得呢？你觉得我是个废物吗？好，或者应该这么说，你觉得你是个废物吗？哇，太冒犯了没有要冒犯的意思今天不是一个废物批斗大会探讨谁才是真正的废物，不是。这集要讨论的是一种自我厌恶的情绪，以及自我厌恶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我是很常感到自我厌恶的人。就是很常感到自我的膨胀，又很常感到自我的厌恶的人。我觉得这跟我的先天的人格特质有关。那我之前广播应该也有多少提到，或是跟我比较亲近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我爸爸是躁郁症的患者。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很早的时候他就有发病了，但是因为那个状况蛮轻微，大家有时候不会知道。就是躁郁症的躁期到来的时候，整个人是会显得活力充沛的，然后比较不需要睡眠，然后好像有很多奇思妙想，这样子有点过嗨这种感觉。但是到了预期的时候，又会变得整个人什么事都不想做，然后一直想睡觉，甚至可能会轻生，有一些不想活了的念头，就是自我否定到极致。所以躁郁症又被称之为双极性的情感障碍，就是有好像两个极端，有时候是躁期，有时候是预期这样子。至于那个躁期跟预期的周期跟持续的长短，似乎是每个病人都会有一些不同。那在我爸爸身上，他的躁期是比较让周遭的人困扰，而且他的躁期的强度跟持续的时间又很长。比较严重一次的发病的时候，应该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他一直有各式各样疯狂的创业的念头，但是那些都是就是像我们周遭的人听起来就是完全不可行的，就是不如直接把水丢进钱里，把钱直接丢进水里吧，至少会扑通一声的那种创业。但是他闹起来又。大家就又没有办法，那他又不去工作，然后去偷或者是去要家里的钱，那我妈就很困扰。那是阿姨就是跟我妈很亲近的那个阿姨，就是去年姨丈过世那个阿姨，好像就是姨丈发现说这可能是一种躁郁症的表现，然后在姨丈跟阿姨的劝说下，我爸愿意去就医，然后开始了漫长的服药，已经服药了就是将近十年了，不是十年，是将近20年了。我天哪！那中间其实有一阵子有断过药，因为有时候我爸会抗拒服药，我在想那个药物吃了或许是有一些不舒服。那特别是躁期的药物，它其实蛮多那种安定镇定的成分，安眠药，所以晚上会睡得比较长比较久。那有几次暂停中断服药，是我妈妈认为那个药真的太伤身体了，所以想要看能不能用中药或其他方式去调理。但是这好像印象中大概就2到3次的中断药物都就带来不太好的事，就是家庭就很多的争吵，然后我爸有类似出现精神妄想的状况，然后让周遭的人都觉得非常的难受，所以后来又是 就是持续稳定的用药。不过在用药了快20年之后，我爸变成他没有吃那个药物他睡不着觉，就是好像他整个生理的机能是被这种躁郁症的药物控制着，他才有他的白天的作息，晚上的睡眠，就是必须靠药去调节，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自己去自然的这样子，也是，根据我看的文献，躁郁症是没有痊愈的一天的，就是他有一种介于疾病跟人格特质之间，就是他可能是会对患者的生活家庭造成困扰，所以他可能可以被归属为一种疾病，但他某种程度又好有点像是一个人的特质或个性。然后有的时候躁郁症的发病，就是第一次的发病或比较严重的发病，可能是跟生活经历有关，比如说像我爸很明显就是在他的爸爸过世的那时候，是他那一次是他很第一次很严重的发病。对，不是我爸而已哦，我爸的所有兄弟姐妹，就是我父系那边所有的成员全部都在服用精神科的药物，就是躁郁症或忧郁症。其实可能在现代社会这算是一个普遍的状况或普遍的疾病，因为有时候我走在路上，前阵子我妈不在桃园的时候，我带着小芝宝在路上散步，会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因为是我妈的朋友，他们不认得我，但是他们认得小芝宝，他就会问说，你妈咧，这个小的阿妈咧，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他们就会关心我爸的状况，他就说，你母阿公你爸怎样，现在比较好了嘛，就是我妈有告诉他们我爸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又比较好了嘛。然后我就要去解释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会陷入一个有点尴尬停顿，就是我爸他的身体出现一些状况，我们其实觉得跟躁郁症的药物有关，因为躁郁症的药物比如说锂炎有一些药物它其实带有非常明确的副作用的，那我们有怀疑这方面，所以夜间的镇定剂我们有给他的剂量减半，那情况也有好转，但是我要怎么对一个我妈的朋友讲这件事呢？有时候就会有点停顿住，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别的办法，就照实讲，就说明我爸的情况。然后没想到那个朋友马上就跟我说，他也是躁郁症的，正在服用躁郁症的药物，所以他也知道那些状况什么什么，就要跟我聊起来了，这就有点。没那么熟，好，我妈的朋友，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聊了，就赶快结束话题。就好像这件事比较，就现代社会的一个常态吧，就是自己可能有躁郁症或忧郁症，或者是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亲人朋友有，就已经不算是一个很难去遇到的事，很特别的事，我觉得。那我爸爸的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服用精神科药物这件事，让我去思考一个可能性，就是这是不是跟基因有关。然后我也去查一下资料，其实关于躁郁症或忧郁症现代医学了解的我觉得还是算是有限，就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探讨，比如说生理的机制、脑部的机制、激素的机制，但是有很多事情还是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掌握，但是蛮多的说法都是说确实就是跟基因有关。那我就觉得啊，我中乐透了，中了那个坏的乐透，中大奖了哈。那我会不会也得躁郁症呢？会不会在某个时刻很脆弱、很痛苦的时刻？因为我现在的人生不能说一帆风顺，但确实就是太重大的灾厄还没有到来。就是回顾我前36年的人生，我会觉得我第一次的流产那个经验是我目前遇过最大的打击。对，但是其实人生还可能发生更严重的打击的，对，我也知道。所以我在想，那会不会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会崩溃呢？我会瓦解，我就会整个人散掉，没有办法 put myself together 这样子呢？会不会？所以说，当我在经历自我膨胀跟自我厌恶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比一般人更警觉的，就是人多多少少，如果完全没有过自我厌恶的人，那感就是恭喜你，你也中乐透了，中了好运的乐透，命运的幸运的乐透。 但是我觉得人多多少少有时候会突然觉得怀疑起自己，就是 我是不是做得到，那我这样是不是够好。有的时候是因为跟同侪的比较，或是看到其他真的就是超棒的人，就会觉得天哪，那我跟他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是处在同一个时空中的，但是现在竟然已经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了，我是不是很废啊？有时候是会这样啊，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东西是毫无来由的，就是在家里面吃饭吃到一半，或者是走路走到一半，突然间就好像中一把剑一样啊，我是不是很废啊？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都会比较认真的，或者是比较仔细的去面对这种感觉啊。我搞不好是我的躁郁症的一环啊，我要看清楚这种样子，所以。对于自我厌恶或者是自我消耗自我怀疑这一方面，我不能说是一个专家，但是我是有经验的人。那我觉得就我自己的例子来讲，跟天气还有我的生理周期有绝对的相关，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很难心情好，然后生理周期的话我已经掌握了，就是我的生理期来之前的那个星期是我的一个情绪的但是狂风暴雨期，但是生理期来了之后其实就还好，因为生理期来了之后发生的一切的情绪波动我都知道，那都是生理期的缘故。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记录我的生理周期，所以生理期前我就 有准备了，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风暴，那只要我做了这个准备呢，我就不太会有那个情绪的风暴了，因为在那个风暴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都是幻觉哦，这都是跟我的生理周期相关，这不是真的，过去就好。可是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本来是非常稳定，我可以在这个公开的地方说这种隐私吗？我本来是非常完美的28天周期，而且一定都在星期三来，生理期一定都在星期三来。但是生完两个孩子，加上年纪大之后，我的生理周期就乱掉了。我开始有时候会提早，然后上网查资料，就是只要是提早7天以内也不是大问题哈，就是正负7天都还算可以，28天正负7天都还算可以允许的周期。那有些人周期不一定是28天，那就一样，在平常的规律周期正负7天都还算是可以允许的，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要小心了，可能必须要做一些检查，也不一定好。但是我现在开始有时候就会提早几天，甚至可能提早4-5天哦，那就不得了了，就是因为我没有根据我的周期记录里面，我可能还不到快要来生理期的时候，但是那个情绪风暴已经来了，这时候我就不知道那是我的生理周期导致的情绪风暴，所以我就会被那个风暴所控制，我就以为那就是我的感受，对，那就很容易失控。等到生理期来的时候就知道啊，又被愚弄了，又一次被我的身体愚弄了，那不是我真实的忧伤和愤怒啊，那就是一个激素啊，黄体素的作用而已。好，那这一集呢，分享我自己的案例之外，当然还是要给大家一点实际的有帮助的。我不知道，我自己以为有帮助，可能对你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也没关系，就当作笑话听了就算了。当陷入自我厌恶的时候怎么办？当你如果跟我一样，有的时候会觉得怎么办？我觉得我就是个废物的时候怎么办？首先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有自信，拿出自信来，把我觉得去掉，我就是个废物，就是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你要把你觉得去掉，就是你就是个废物，不是要攻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发觉自我厌恶带来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内耗，就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就是当我觉得我是个废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个废物吗？然后就开始想我不是废物的，我要振作起来。比如说我录广播很多人喜欢听啊，比如说我跟我的家人相处得很融洽啊，会去找自己不是废物的例子，然后接着呢自我否定的情绪又会去否定那个例子，就会说可是其实怎样怎样别人也做得更好啊，别人的广播更多人听啊，我这样还是其实算很烂吧，然后又想办法振作起来，就是做得很烂没关系，只要持续有在做那也是一种收获，什么会花很多时间在做那个自我消化，就自己在那边天使恶魔一直交战，有时候整个晚上都在交战，没有办法睡觉，那就不如睡觉，不如就承认自己是个废物然后就睡了吧，废物需要睡眠。那 有的时候不是自我消耗，是消耗周遭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很负能量的人，就是他很负能量，然后你看了你一定会就是看不下去，很想要跟他说你根本就很好，在我眼里你很棒啊，因为他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是你重要的朋友，你不希望他被这个负 能量 包围，所以就这样子。那有可能有用，有可能没有用、哦、可能他还是那么负能量，有可能、欸、跟你聊聊之后他负能量就好了，但是下一个周期来的时候，比如说下一个天气周期或下一个心理周期来的时候又来了，一模一样的事、哦、就是已经自我消耗过的，已经内心小剧场演过的剧情又要重演一次。我自己就常常这样，就 每逢阴雨天我就要再一次的什么都不想做、嗯、那我就觉得哇，这种消耗太累人了，而且它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因为事实上就算不去做这个内心的小天使小恶魔在那边答辩，那个周期过也就好了，我自身的经验是这样，那不如什么都不做就让它过去。像我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会整个人没有劲，我会觉得我根本就不想动，我就只想躺在床上。后来呢、以前的话可能会想办法让自己振作起来，做点什么也好，但后来就觉得那就直接躺在床上吧，因为大部分是躺在床上也能做，就是你也能躺在床上看书，你也能躺在床上育儿的，只要技巧够好。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怎么躺在床上育儿的技巧，后续如果有朋友需要我再录一集躺育，躺在床上育儿的广播。对，所以当遇到自我厌恶的时候，第一步就是承认把自己就是这么讨厌。因为有的时候厌恶自我厌恶就是讨厌自我厌恶的自己，讨厌自我厌恶的自己，然后会陷入一个死回圈的无穷的，就是自我厌恶一层又一层又一层。我就不要，不用这样子，就当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就是个废物，要很有自信。任何人要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低潮中想要来劝阻，就要大声告诉他不用说了，我就是废物、啊、要这么有自信，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废物。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赶快 settle down， 赶快 jump to conclusion， 好破的英文，天哪。但是我最近有在就想办法让自己英文看能不能精进一点，因为我就发现说在这个时代还是很容易需要用到英文的，即便我是一名家庭主妇、不是在工作，但是很多时候还是需要英文的，所以有在想办法进步一点，希望能有成就了。对，这也是我很容易感到自我厌恶的一个地方，就是周遭的人都是好像比较厉害啊，比较聪明啊，比较漂亮啊，比较有成就，这种时候也会容易自我厌恶。好，然后回到主题，自我厌恶的时候赶快下定决心，就是坚定的认为自己就是废物，就是这么糟。好，然后怎么办呢？好，现在已经有个结论了，我就是废物了。我现在只有三条路可以走。好，哪三条路呢？第一条就是我是废物，我不想一直当废物，至少不要这么废，至少不要废到这个地步，不要废到躺在床上滚来滚去。如果我就是废物，我不想当废物，我该怎么办？好，这里就可以，这是第一条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哪怕进步一点点也好，或许我的英文能力再怎么提升就是差人家很远，但是只要多会一个句子我就可以多讲一个句子了，不是吗？努力微小的进步，废物也可以逐渐的脱废， less 废一点。好，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也是适合很多人，就是不想努力的。对，我是废物，我就是废物了，生下来就是废物，这辈子都是废物了，那怎么办？能不能好好的当个废物呢？能不能当个幸福快乐的废物？能不能当个自由自在的废物呢？能不能当个美丽自信的废物呢？有些人会觉得不可能就是废物了还要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错错错，这两个是不相干的。就是一个优秀聪明的人他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不是的，要过上幸福快乐生活需要的要素跟是不是废物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有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你有没有充足的睡眠？你有没有良好的饮食？你有没有娱乐？你有没有能够让自己沉浸在其中产生心流，就是完全融入的那种兴趣，那才是 人能不能活得幸福快乐的关键。假如有一件事当你做下去的时候你就浑然忘我，而且越做越投入，越来越有成就感，哪怕那件事是很废的，一样会为你创造幸福快乐。所以说这是第二条路，我就是个废物，我怎么做好一个废物呢？这是第二个思考路径。还有第三条路，你看第三条路就是我就是个废物，而且我也不打算快乐起来，我就是要这么痛苦，我就是要这么自我折磨，我就是要周围的人都过来安慰我，我也不听。哇，我不止自己难受，大家都要跟我一起难受，我就是要这么废啊！我才不要振作，我才不要找到兴趣，我才不要睡饱，我也不要吃好，也有这第三条路可以走。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那走这第三条路有什么帮助？有的，走第三条路的人，恭喜你，你已经实现了梦想。对，就你想当个痛苦的废物，而你也做到了。这是个世界上有几人能在死前就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啊！虽然整体感觉色调偏灰暗，但某种程度就是人生胜利组，就是我就是当上了我想当的痛苦的废物，自我折磨了。好，就接纳吧，接纳就没事了。对，这个大家听了就觉得Lisa 在说啥。好，其实这是我种田的时候的一个体悟，就是当我种田的时候永远有那个拔不完的杂草。那是杂草，它为什么是杂草？它为什么不是菜？是人去界定的。我想吃青江菜，我不想吃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它的名字，田里面冒出来的东西，因为可能很苦或是有毒，所以我就把那个东西拔掉了。但是那个被我拔掉的东西它真的就没用吗？其实它可能比我种的菜更有生命力，更强大，更能创造更多的美好，或许开花的时候也超漂亮，还能把根弄得很深，把土都松。所以废不废，杂不杂，有时候就是看谁来下那个判断标准，而不是真实的事。就是我说的那个杂草，它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啊，它不是被撒下去的种子，它本来世世代代就在那里生长，而且不管我怎么去摧残它、砍它、连根拔起，它下一代或者是只要一有机会，它又会长出来。像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它就是一点用处都没有，那正是它可以存在的原因。它要是有用处它就被砍了，一棵树木材要是有用处它就被砍了，拿去烧了或做椅子。有时候一棵树它的木材就是毫不能再作为其他作用，所以它可以屹立不摇的生长。我觉得人也是这样的，好，有时候生下来很多事我觉得就注定好了，好像讲好像有一点悲观，但确实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做健身可以让身材变得更好，可是安海瑟薇不可能变成碧昂斯，这我们也知道吧，他也是会去健身健到死，他的身材极限也就是那样，不可能变成那种先天那种所以但是安海瑟薇他又何须去变成碧昂斯呢？不是也很怪吗？怎么去拍电影呢？所以确实每个人生下来的瞬间可能基因或者是很多事情环境很多事情都已经决定了，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废物怎么，如果不想当废物，当然每个人都有他选择自由。比如说杂草，他可能不想当杂草，那他可不可以像野菜一样也能被吃，或者是他可不可以更茂密的生长也很漂亮，又或者是杂草他就是当个杂草，那想办法找一片没有人会去除草的田，那也可以快乐生长，或者是就重复这样的命运吧，杂草长出来又被砍掉，然后他又长又被砍掉，那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说到废，我觉得最废的就是婴儿，冒犯全天下的婴儿。因为我最近升级了，就是我先生的弟弟妹妹都有了小孩，所以我现在升级成大伯母 and 大舅妈。哇，这个辈分听起来就很像沙金伯 U 呆玩那种，就是感觉就超有年纪的大伯母跟大舅妈。然后看着小婴儿基本上他能做的是非常的有限，就是他基本上只会喝奶、哭跟拉屎而已。对，就是这样。然后但是呢他慢慢的会开始有一些尝试跟掌握，比如说他可能就会开始吃手指。当大人看到小朋友开始吃手指的时候，那一刻真的内心好感动，就是 他会了耶，他会控制他的手了，他会把他的大拇指放到他嘴里面，喵喵一阵狂吸了，好棒！我这样会这样想。所以说，费不费是一回事啊，光是存在，光是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么有力量，会带给周遭人力量的美好。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啊，那是小婴儿啊，小婴儿本来就长得很可爱啊，哦，当然小婴儿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啊，甚至还很爱哭也没关系啊。但是事实上哦，我们虽然哦，像我虽然36岁了，看起来好像已经可以有点资深的感觉了，哦 ，senior 了，哦 ，senior 少女了，哎，但是如果你用宇宙的维度去看，我们也就是个孩子而已，而我们的生命也就只是花开一瞬间的事，那么短暂而已。嗯，所以是不是废物没有关系，是废物也没有关系，活着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好，就这样，因为我在衣柜里面我已经热到快中暑了。好，大家拜拜，祝大家有个快乐的人间四月天，拜拜。